以戒为本。今天师父给大家讲，戒为菩萨之本。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要守戒，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要遵守法律一样。如果学佛的人不懂得守戒，那么这个人活在世界上就等于不懂得遵守法律，他一定会犯罪。如果学佛的人不懂得守戒，他也一定会犯罪，也就是犯阴律、犯阳律，以后就会到地狱去。所以任何一个学佛的人必须守戒，戒为学菩萨的根本。大家一定要明白，戒律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要随随便便的去破坏它。在你心中要有这么个戒律。什么叫戒律？师父虽然对你们没有明确的规定，不要你们守五戒，但是你们要记住，你们守的戒要比五戒还要多。如果你们守不好戒的话，你们就会慢慢被人间污染。师父平时给你们讲了这么多学佛的理论、学佛的基础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让你们好好守自己的戒。我这个戒不止五戒，其中还有你们不要发脾气，不许骂人，平时行为举止要像菩萨，讲话不许讲荤笑话。这些是不是师父给你们的戒律啊？做人要认认真真，不要去骗人，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，这是不是戒律啊？碰到什么事情要承认，不要以为自己是对的，这是不是戒律啊？我没有必要一条一条拿出来让你们遵守，我是让你们好好的学，要从平时的生活当中让学佛成为一种自然。守戒要守到后来成为自然的守戒，而不是逼着自己一条一条去做。学佛的人，众生所守的种种就是我们应该所守的种种，也就是说，凡是人应该所遵守的戒律，我们学佛人首先必须遵守。可以讲坏话吗？可以去偷吗？可以去抢吗？可以吹牛吗？你们做得到吗？所以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所遭受的种种磨难、困苦、艰难、挫折，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守戒所造成的。如果我们懂得不要去嫉妒人家，这不是在守戒吗？如果我们懂得不去恨人家，你哪来的被人家恨啊？如果你懂得我不要贪，你哪来的烦恼啊？你就是因为贪了，但你贪不到，你就烦恼了。你就是因为恨了，因为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了，所以你也会遭人恨。其实你得到了做人的道理，但没有让你自己能够很好的运用，所以让更多的人恨你，让更多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。所以戒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守戒就不会造种种的业，守戒的人就不会造业，而造业的人他就不懂得守戒。今天你不乱讲话了，你不就不造口业了吗？你不乱做事情了，你不是守了你的身业了吗？今天有个人告诉我，一个名家之后，爸爸是大学的教授，而这个女儿在澳大利亚就像妓女一样，今天跟这个，明天跟那个，把他父母的脸都丢尽了。想想看，这就是不守戒，他才做了这种恶业。戒律犹如头上住着菩萨，一个懂得守戒的人，这个人头上犹如有个菩萨管着他，他就不敢乱来。菩萨时时在我们头上，时时在保护我们，又时时在管理我们。如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发疯就发疯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这叫守戒吗？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不是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的，因为你说出来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，你说出来也有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家庭悲剧。吵架的时候你什么都能说吗？你什么都不能说。吵架时乱说会给今后家庭破裂造下因，只有好好的守住自己的嘴巴、自己的意念、自己的身体，都不能做恶业。杀业是当你起了嗔恨心的时候而去杀有生命的众生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人有杀业的话，他一定是以嗔恨心为主的。比如有人开始要杀鸡的时候他不敢杀，结果爸爸妈妈硬叫他杀，当他抓住鸡的时候，鸡在乱跳乱蹦，不当心鸡翅膀或嘴巴啄到他的手，他一痛他的恨心来了，举起来就是一刀。所以嗔恨心最能起杀念。当一个人恨人家的时候，实际上这个人非常危险，他可能会做出一些让人不能接受的事情，或他自己都不知道做些什么事情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恨心一起，他杀念就开始形成。当一个人恨的时候，虽然一开始他不想把他杀了，但是在他的脑海里已经铸成一个杀业的意念，而这些意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心里越积越深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比如一把刀放在你的皮肤边上，如果没有动它，你说危险不危险？如果一把锋利的刀没有套子的，你放在身上天天都会给你带来危险。所以当人有嗔恨心的时候，就等于一把刀在你的心上。所以人常说心字头上一把刀，就是忍耐的忍字。很多人的心忍耐不下来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师父继续给大家讲，要有很大的慈悲心才能化解你心中的恨念，而且要超度这个恨念。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懂得超度。超度什么？超度人家就是让人家好，就是超脱他的苦难。我们在人间做人实际上就是超度人家。我们把一个人教育好了也叫超度，把一个坏人现在变成一个好人了，是不是超度？我们把自己的心要勤擦洗干净，就是经常擦洗自己的心，让自己的心不要去沾染不好的东西，也是超度。超度有时也是帮他超越自己。就像我们很多人沾染了恨心，我们就擦不干净了。比方说今天你们对谁不好了，如果想再对他好就很难，因为你不喜欢他，因为他得罪过你，你就很难原谅他。这都是不好的思维积压在心中，犹如一把刀插在你心上，你稍不留神就会刺伤你的心。杀业有两种报应，如果经常有杀业的人，第一是短命，第二是生病。如果多病短寿，就是因为在过去生中犯有杀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人现在身体短寿，身体很不好，这个人过去生中一定犯有杀业。想一想，杀鸡、杀鸭、杀蟑螂、杀蚂蚁，不是杀吗？所以犯杀业的人短寿。同样，如果这个人遭遇了各种不顺，比方说劫财，都是和上一世犯淫乐有关。如果今世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顺利，刚刚有点钱就没了，刚刚有点好事又没了，这个人上一辈子就是和淫荡取乐有关系。所以经常很淫荡的人，他的钱财是守不住的，他再劫重生经常会有桃花劫。 如果一个人在这方面干净一点，他的钱财就比较稳定。如果一个人刚刚有点钱，就乱搞男女之事，以为自己钱很多，但不知钱很快就没了。师父今天给大家讲一些基本的常识，供佛的物品。供佛的物品，在没有供佛之前，千万不能吃。如果你今天买回来的物品是供菩萨的，那就已经有因果在里面了。如果你自己嘴巴很馋，我先吃一个吧。好了，吃菩萨的东西犯罪了。犯了什么罪知道吗？犯了偷盗罪。所以你们很多年轻人不知道，人家刚刚供上去的东西，如果你想，我很想吃，你就是不对。如果你看这个供果好吃，你把它换下来，你就是犯偷盗罪。什么叫偷盗罪？供菩萨的东西，在你自己意念当中想吃了，你把它换下来，那就叫偷。比如，你看见人家拿来的东西，你喜欢吃，你来不及拿下来，你就是犯了偷盗罪。知道偷盗罪会下到哪里吗？我等会儿讲给你们听，就这一点点小事情，你们知道以后是什么报应吗？在佛堂里，任何东西都不能私自拿，未经许可就是犯了偷盗罪。你们在佛堂里拿的东西，等于在菩萨眼皮底下，在这么多护法神眼皮底下拿东西，全部都是偷盗罪。师父为什么给你们讲这些？刚刚第一个主题是戒，师父接下来给你们讲戒什么？不正当的起心动念都是犯戒，意念起了贪爱，就是犯淫戒。意念当中喜欢这个，喜欢那个，以为人家看不见，这个就是贪恋，这个就是犯淫戒。喜欢讲黄色笑话，后果也是很严重的，也是属于淫戒。师父给你们讲，只要是师父的弟子，跟台长学佛的人，不论任何时候都不许说黄色笑话。不是说在佛堂里，是在任何时候，在家里也不行。因为你们念经的嘴巴，你们念经的心灵，你们上面都有护法神，你们只要有这种想法，护法神就给你记录下来，接下来就该你倒霉了。为什么你求了不灵，人家求了灵？这些全部都是有原因的。虽然你做了很多功德，但是你还是有漏。还有，师父规定，如果人家在讲一件事情，但人家不是这个意思，而你在无形当中想到了另外一层意思，你想到了，你就犯淫戒。如果你再笑出来，你一定会生病。我警告你们，不能笑。如果人家讲错了，第一，你不能去想；第二，你想出来，而且你又笑出来了，那就是你有行为了。接下来，你一定犯戒受罚。你们年轻的都要听好了，记住，一定要守戒。